礼拜前应该是我讲到的，因为我那时候刚动完一个小手术，所以我请跟我太太换，所以今天仍然是我讲，下个礼拜也是我讲，希望你不要听得厌烦。我们这段时间我讲一个我自己都觉得很棒很重要的题目，就是神的属性 Attributes of God。 英文这个字 Attribute A-T-T-R-I-B-U-T-E、这个字我们有用作动词的时候，我们说把一件事归诸于谁、Attribute to 什么事，你会归罪于谁。用作名词的时候，它代表了一个人或者事物的特性啊，所以这里在讲的就是神的性情，神的属性。在神学上我们中文把它说成神的属性，属就是属于你属于我的那个属，神的属性，很宝贵的一个题目。那今天我要讲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神的属性，请看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七节。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七节，这是主耶稣在解释他讲的一个比喻，我不多讲这些比喻，我只插进去读这短短的一句话，一起来读好吗？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这个他是主耶稣了哈，主自己讲了一个比喻之后，麦子跟稗子的比喻之后，现在他亲自给门徒解释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在里面他讲了一句话，在里面提到有仇敌来撒不好的种子，可是也有人撒好种。主解释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人子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最常常自称的话，他贵为神的儿子，可是他喜欢自称人子，他不先用他的崇高的地位来威吓来推荐给人，他带着人的肉身人的样子跟我们认同跟我们一同，可是他借着他的教训他所做的让人认识他是神的儿子，他喜欢自称人子。所以在这里主自己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他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这个今天要跟大家讲到这一件事，神的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说他自己是一个撒种的人，撒种是一种给出去，对不对？你知道撒种的时候给出去的是什么东西？是食物，哎，对不对？对不对啦？意思就是那是可以吃的，为什么不拿来吃，把它撒出去？而且如果是水稻的话，撒到烂泥巴里面去，你知道，那不是浪费吗？当然我们都知道那不是，对啊，你知道我的意思，那是神的一个原则。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讲，我们的神他有一个属性，他是一个给出去的神，他是一位撒种的神。如果说撒种那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我们也常常讲，可是今天我还是要提到这一点，他是一个给出去的神，他是一位撒种的神。我要请大家看另外一书圣经的话，在传道书十一章，你圣经翻到正中央翻开很容易翻找到诗篇，诗篇后面是箴言，再来就传道书，传道书很短，所以你比较不容易找到它。传道书十一章第一到第六节，传道书十一章第一到第六节，这是讲到撒种圣经里面最有名的经文之一了，也一起来读好吗？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 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我是两样都好。我今天没有打算详细的完满的解释这段经文，我们曾经好几年前曾经讲过传道书，后来还把它记录成书，也许如果你喜欢可以上我们的网站或者有那一本书。可是今天从这段经文我们要看到刚刚我已经讲的，这里说把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指的就是这个，对不对？我们撒出去的种子其实就是原来是粮食，可是我们不会把所有的粮食都收起来拿来吃，我们会有一部分一定要撒出去。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将长成一片稻田，将有更丰盛的收成。主耶稣用这样形容说，有时候一粒种子撒出去，一个谷粒撒出去，后来会得到30倍，意思就是说你收成以后结出的谷粒有30个，有的时候有60倍，有的时候有100倍，这是我们的主说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人类都懂这件事，人在短缺的时候还是会把粮食撒到水面上去，因为知道一定要这样才能够生生不息的我们继续有粮食吃。我觉得今天这个世代的人有点在忘记这件事，可能不是在农稻作上面，可能在有一些事情上面我们逐渐的在忘记这件事，那是一个危机，不是吗？我讲还不只是地球上的资源，还包括我们生命里面的事情，这也是今天我们要提到的。所以如果我们愿意把粮食撒到水面上，那不是浪费，而是它将要收成更多的粮食。你知道这个世界一直都是这样运转着，是不是？在很多方面，不只是稻作农业而已，有很多事情都是这样运转着。那是上帝经营这个世界的很重要的方式之一，因为神撒种给出去是神一个很重要的属性。你看这个宇宙就是这样的，神曾经用圣经诗篇里面说，是诗篇还是哪里说，神曾用大能铺张诸天，好像是以赛亚书吧，神曾用大能铺张诸天。我们今天比旧约时代大卫啦、以赛亚他们对于这一句话的体会可能要更丰富一点，因为我们今天的天文知识比那个时代多多了。我们知道宇宙里面有亿万个星云，像银河系一样的星云，而每一个星云有亿万颗的像太阳一样的恒星，所以那是一个伟大的宇宙。可是神用他的大能铺张诸天，但是他是怎么铺的呢？这个就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他铺张诸天的时候我们都不在场，可是今天的科学家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基督徒太轻易的否定一些科学家说的看法，其实你不需要这样，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题目，我们没有完全知道他是怎么铺张的。他有一种可能是他一挥手就让现在你看见的那些星球那些星系就存在成现在这个样子，按着现在的样子在那里运转。至于科学家所说的那些许多几十亿年的年代，其实我觉得那个不是很准确的事情，那只能推测而已。我们能够知道的年代，能够测量的年代其实很短，你怎么能用短短的年代一下子就应用到几十亿年的那种长的年代呢？可是当然还是有可能的。所以也许神是这样，他用他的大能的手挥洒出去，就造出了现在你所看见的这个伟大的宇宙，许多的星球，许多的星系，而且按着神给他的规律运转着。可是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像今天有一些科学家以为的，当然科学家彼此之间有 也各自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甚至认为最初似乎只是一大团的氢原子而已，也许那是上帝一起头就造了一大团的氢原子，它从最简单的原子的结构开始，一个正电一个负电，就是这样。可是让它非常的集中，很大的质量，然后在一个科学家今天称它叫 Big Bang， 就是大爆炸里面，就它就向外扩散。在那个过程里面，因为那是很大的能量，很大的质量，所以可能就经历了所谓的核融合，形成各样不同的原子。我读书的时代，原子周期表有103个元素，现在有几个？我们中间有中学生吧，大学生也可以离开中学不太久。我们中间都没有人读理工的吗？哎，现在的原子周期表到底有几个原子？我是真的不知道，我没有去细查。这不凄惨了、啊，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全部都是读第一类组的吗？哦，秉慧，你不知道吗？好吧。有的人认为一起头并没有那么多的原子，如果 Tony Stark 也可以自己造出一个新的元素来，其实那不是他造的，那是上帝放的规则在那里。也许就是这样，在一个 Big Bang， 在大爆炸里面逐渐的形成各种不同的元素，而且形成星球，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神到底在他的创造里面，他在哪一个点上介入做他的工，我们没有完全知道，但是都有可能。可是那是神开始的，对不对？我相信。然后神说，他看着这个伟大的宇宙，我想他没有觉得很满足。神说，我们来造一些跟我们相似的生命。可是这个一样面对一个大问题，到底神是一口气造出现在你所看到的各种物种？当然那一定不是现在所有的物种都是他造的了，我想不会了，因为就在我们有生之年都看见物种有增加，对不对？因为基因的变化，何况神曾经毁灭这个地上，让他们把所有的物种都放进方舟里面，现在这些物种当然十分之一都放不进方舟，所以从挪亚到现在，我想应该已经增加许多物种，但是我们仍然不确定到底神一起头造了，不是原生动物，还有鱼类、爬虫类、鸟类、哺乳类，还是他一起头没有造那么多种类，我们并不确定。或者应该说，就是基督徒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他到底是一口气造了这许多种类的动植物，或者有另外一种可能，从最简单的细胞开始，神在旁边看着他所放进去这个最原生的物质里面的生命的基本的物质 DNA 如何继续的变化，后来从简单变成复杂、丰富、多样、美丽，像今天我们看见的样式。我不确定，但是我很确定一件事，那是神给出去的东西。神给出去的。诗篇用诗的语言这样表达说，他发出他的灵，他们便受造。他讲的不只是动植物而已，其他一切的事物都是这样。神发出他的灵，这一切就都受造。 我本来预备了一个各种牛的一个照片，早上我忘了给我们打投影的人。你知道光牛就有多少种类你知道吗？就很多很多种类，对不对？可能你亲自看过就有不同种类。我们小时候在台湾最常看到的牛是有两种，一种叫它黄牛，不是那个在卖票的地方的黄牛，就是你看过黄牛吧？台湾人的黄牛常常拿来拉车。台湾人早期特别是务农的人是不吃牛肉的，因为他们觉得牛是自家人。就是在稻田里面，有的时候是用黄牛，有的时候用水牛。我们的水牛你知道吧，那个脚这个样子，然后皮肤上面毛比较长一点。那什么颜色的？
铁灰色，
可不可以这样说？灰黑色的，对吧？你知道，你如果不知道水牛长什么样子，到我们阳明山的擎天岗去。我好几年没有去了，可是应该还在吧，那里有好几头水牛在那里，对不对？美国人称水牛叫 buffalo， 可是哪一位熟悉我的办公室的，去我的办公室我放 memory stick 的地方去帮我拿来。蓝色的那个，待会给大家看。好，我继续讲。可是美国人有时候把他们北美洲的野牛，我们中文有时候把它叫野牛，也把它称为 buffalo， 对不对？其实它有别的名称，叫做，对不起，我忘记了那个名字 ，BASI 什么的，是不是？那。你看过吗？那个就是头很大，然后有很多毛的那一种，那个有一点像西藏的牦牛。你看过西藏的牦牛？我们的大专生有一些前两年去过中国去短宣，包括了吃到那个牦牛肉。牦牛好像不完全是那个颜色，也有白色的。我希望我有放在上面，对不起，让大家等一下，有吗？你在存档那里看看，我可能放在存档那里，没有就算了，有没有？有。第一个放的是乳牛，我们大概都看过。其实乳牛不都长这个样子，有的乳牛长的样子就像黄牛一样，并不一定的黑白相间才叫做乳牛。这个好像叫做荷兰的乳牛，对不对？哎，等一下，刚刚那个叫 dairy cattle， 来顺便学一下这个英文，叫乳牛 dairy cattle。Dairy 是英文里面在讲到，所以跟乳酪什么这种乳制品有关系用的字眼。Dairy， 再来，黄牛，就是普通我们叫 cattle， 叫做家牛哈。还有，这个是水牛吗？有的人称它叫印度水牛，叫 buffalo。再来，好，这就是我所说的美国野牛。对呀，这个是叫什么 bison， 对吧？它其实真的名叫 bison， 可是。在美国有的人就直接称它叫 buffalo， 其实 buffalo 比较不是指这种牛吧， American bison。 那西藏牦牛前面那个字是西藏的意思，台北灯牦牛在西藏，大概西藏话叫做 yak。 它有时候是白的。你跳那么快干嘛？好，这个是等一下啦，对，就那个，这个不是在介绍牛，是在介绍牛排的。他们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牛肉之一了。 战马是不是日语的说法？嗯，我们称它叫牛神户牛，其实我们通常不这样讲，我们叫它神户牛排。它这种牛肉的特点就是会在瘦肉跟肥肉蛮混在一起的，就变成好像有花纹一样了。他们觉得那样特别的好吃。下一个，你看过这个吗？这是苏格兰的高地牛。Highland Cattle， 我其实第一次看到它是在纽西兰看的，可是它其实是苏格兰的东西。后来我去苏格兰看过它，嗯，旁边那个在摸它的毛的是我太太。它的毛特别的长，嗯，我这个给大家看的比较有趣的，下一个。这个我在纽西兰看到的，我们帮我们导游的以前在台湾是一个军舰的舰长，他跟我们说这种牛是做 LV 皮包的皮从这种牛来的，就是很特别的牛。这还不是全部的种类，你看神可以弄出这么多东西来，我也不知道那是神一起头一挥洒就造出这么多种类来，还是后来用他放的这个基因使得后来可以发展成这样。嗯，无论怎么样，喜欢给出去是神的属性，所有这个一切都是神分享他的一部分，对不对？圣经说所有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他看着他的丰富，他的能力，还有他的想象力能够挥洒到怎么样的地步，然后他欣赏自己的作为。我觉得用这样的想法想到神是很有意思的事，而且我觉得这样去想会更接近这个宇宙成型的原来的样式。神把他自己的一部分给出去，挥洒出去，像撒种一样，而能够后来发展成现在我们看见的世界。那里面包含了神的丰富，神的大能，神的想象力。我觉得神喜欢看看自己的想象力可以挥洒到怎么样的地步，然后欣赏他自己的作为。他造的不只是这个宇宙嘛，他造了一批跟他有相似的性情的人。我觉得神造人另外一个原因是，他邀请我们跟他一起欣赏他的作为。所以我喜欢，17世纪吧，英国，他们写的那个小教理问答 ，Westminster Short Catechism， 就是西敏式的小教理问答。那是现在还有一些长老教会还要求信徒要背会那107条问答，才准他们受洗的。那是讲到，圣经里面福音的真理，它的第一条是这样问的。我们常常提到他说人受造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呢？回答是人受造，我们被神所创造，首要的目的是荣耀神，还有永远以神为乐。荣耀神，永远以神为乐。有的人把那个他的后半句诠释成这样，人受造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还有欣赏并且享受神。我特别喜欢这样的诠释。我们刚刚读的传道书是所罗门王写的，所罗门王用神赐给他的智慧，他说我们要像神一样，也要把粮食或者说种子给出去撒出去。而且在那一段经文里面一直在表达一个意思，就是你不要看眼前的光景来决定你该做什么。他说望风的必不撒种，是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意思就是说你看时事，看天气，看环境，看别人的反应，看这个看那个。所罗门说你无论情况是怎么样，你总是撒出去种子，那是好事。我多年来 我认识这个道理，把它当作我生命侍奉生活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我有时候在神学院，有时候在遇到有一些教会他们遇见一些需要的时候，我教导他们，就是当事情出差错以至于有许多不美的事发生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吸引去注意那些问题，一直想解决那些问题。可是其实你应该最优先的事是这样想，就是今天会有的问题一定是过去有人别人或者我们自己撒过不好的种子，现在正在收成。那么既然是这样，你现在看见不美的事，你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撒出好种来。那需要年日才能收成，对不对？那是最优先应该做的事。我想所罗门的意思也是这样，你不是用眼前的光景或者你的了解去判断现在合不合适撒种，合不合适放出去，合不合适给出去。所罗门说任何时候都这样做，因为你不知道是早撒的先收成还是晚撒的先收成。你不要只是想要立刻看见果效，你只要撒出去，他说日久必能得着。你知道神的这个属性是很单纯的事，我们有一个非常多样性看起来很复杂的丰富的宇宙，可是其实神成全这个伟大的宇宙，还有神继续治理它，其实是用很单纯的方式的。我们这是我们的神的另外一个属性，我们讲过对不对？神可以同时有那么无法衡量无法估计也无法想象的多样性丰富，可是同时它是非常单一的单纯的。单纯纯洁是神的特性之一，神用很简单的方式，就是他给出去，然后事情就会变成那个样子。我们最容易了解的方式就是就像种子一样，撒出去日久必能收成。我们都有经验，有一些我们种的东西，有的早一点撒出去的要经历很长的时间才收成，是不是？有些东西是这样，有另外一些不是，有另外一些你晚一点撒的第二天就冒出芽来了。那是行万事之神的奇妙，我们没有完全了解这些奥妙，可是神要我们效法他，我们都可以给出去。我们要像神吗？神想要我们像他，这是神的其中一个属性，我们应该要像他，给出去，把种子撒出去，一定会有收成。这个世界将要借此能够进展着神的果，也借着这些继续的往前发展。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给出去的神。我给大家看一段经文，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16-17节，16-17节，一起来读。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这是雅各书第一章16-17节，也许18节也应该读。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手的果子。所以神喜欢赏赐，对不对？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他那里来的。他喜欢赐下，他喜欢给出去，他喜欢撒种撒出去。其中一个就是他造了我们，那也是他的一个给出，他用真道生了我们。圣经里面记载许多像这样神怎么给出去，后来看见成果。我们读圣经有时候需要这样看这些事。就像有的把一个伟大的人物写他的传记，写得好的多半都会写到他的源头，他的起头，包括他怎么样受装备受造就等等，而不会只是叙述他后来的成就而已。圣经里面也有许多像这样的故事。很多年前在埃及地， 帮以色列人在那边寄居，成为他们的奴工。以色列人后来还面对埃及王下了一个命令，要杀掉所有以色列中新生的男婴，对啊，男婴就要把他们杀掉。就在那种情况底下，神临到一个母亲，神好像并不常用大幅度的去介入历史的发展，神造的人就蛮放心让他们去发展，无论好或者坏，这是之前我们讲过的事。可是他有时候会有一点介入，他介入的方式多半的时候不是用大幅度的介入，这是常常有人发的问题。如果神是爱，神又有大能，为什么会让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神并不常介入那一类的事情，可是神还是会介入事情的，你知道。就在以色列人遇见这样的威胁的时候，埃及王要杀所有的男婴的时候，神临到一个母亲，给他一点点信心。那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时候，就着整个的事件来讲，那是一个很微小的事情。他很勇敢的没有把他的孩子交出来，把他的小男婴藏了三个月，后来藏不住了，然后神很奇妙的安排这个孩子后来被法老埃及王的女儿领养，成为埃及的王子。而且神奇妙的安排使得那个埃及王的女儿还找了这个孩子的亲生母亲来做他的养母，做他的乳母奶妈。我有点觉得公主可能知道他是谁了，可是还是让他这样做。我想那是神的介入。然后就因为他自己的母亲是他的，成为他的奶妈，我想摩西从小就从他的母亲听见一些东西，那也是上帝给出去的。他给这个母亲有一个异象，圣经里面称它叫异象，一个 vision。 我们现在在商堂上习惯称它叫一个愿景，可是我喜欢异象，那另外一个不同的景象，不同的眼光，那像种子一样，它放在这个孩子的里头。后来的发展都是我们熟悉的故事。这个男孩摩西长大以后不眷恋埃及的财富地位，他宁可和他自己的百姓同受苦难过于埃及所有的财富。所以后来神使用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行出许多神的大作为，建立了一个祭司的国度。那件事不只是以色列国得以成立的一个源头，所成就的不只是一个以色列国家，事实上那个完全改变人类的命运。因为今天全世界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是宣称向基督效忠的，无论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等等，而他们的源头是从这里来的。他借着一个妈妈给出去的，一直到今天，你知道吗？母亲常常是最像神成为一个撒种的人，一个给出去的人。我没有办法详细讲更多的故事，就是你留意那些历史历代改变了人类的风貌，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里面的那些有成就的人，他们中间有不少人都有这种故事，他们后来有那种成就，他们常常会归诸于当年他们的母亲在他们生命里面做过什么事，给过什么东西。几百年以后，在耶路撒冷附近有一个小村落，在傍晚的时候，有一群小孩围着一位大概留着又长又白的胡须的一位老爷爷，听他讲从前的故事。有一天那个老爷爷讲了关于神的约柜，本来应该在会幕里面的神的约柜怎么样被掳到外邦，又在外邦大显荣耀等等这些事情，那些小孩都听得非常的神往。听完以后当然就散了，回去吃晚餐。可是那些孩子里面有一位不太一样，他一样听那个故事，神把这件事具体的放在他心里面， 神放一点东西在人里面，这是很奇妙的事。干嘛？大家都听故事吗？可是有一个人他有不同的反应，那个种子在他里面经过许多年，后来这个小男孩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他国坚定以后第一件事他就是去寻找约柜，他要把他小时候听的故事具体化了。这是另外一个圣经伟大的故事，大卫王怎么样寻找约柜，要为神的约柜建造圣殿，神没有答应他，神让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建造圣殿。可是因着大卫所做的，从此以后不只是他自己，历世历代有许多的人因为这些故事的启发感动，他们都成为寻求神的面的人。哦，你可能不知道那个在人类当中带来的影响是多么巨大多么伟大。就是你在世上可以找到一些他们寻求神的面的人。我喜欢一句话，有一次我的妻子在讲道的时候讲到，有一个牧师有一次在聚会中神对他说话，神说你们要停止寻求我的手，要来寻求我的面。我想神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寻求他的手，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寻求神的作为，好像我们的祷告我们都期待的都是神做了什么事。他说你们停止寻求我的手，神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我想那是圣经的话，圣经讲到这个的话多半是谁讲的你知道吗？大卫。他说我们要寻求耶和华的能力和他的面。神借着这个人带来许多这样的祝福。我喜欢圣经里面不只是讲到后来大卫做的事，而是提到那个源头。我刚刚讲那个老爷爷的故事不是圣经直接讲的啦，但是我觉得有可能跟事实相去不远。我根据的经文是诗篇132篇，诗篇132篇，大卫在提到建造圣殿的时候，他说我们在以法他听见约柜的事。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他从小长到了乡村。我们中文不是这样翻的，我说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这个的翻译有一点点不太完全，因为我们知道约柜从来没有在以法他在伯利恒待过，所以我想有的圣经学者认为应该是这样，有的圣经是译成这样的，我们在以法他听说约柜的事，那很可能就是大卫小时候听说的。你不知道有时候你给孩子讲的故事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对不对？所以你留心地给他们讲什么故事，或者说你留心让他们看什么故事。有时候不一定是讲故事，你偶然讲的一段话，也许特别是你活出怎么样的生活来，很可能种下的种子，你给出去的东西，后来将要有何等奇妙的成就，何等丰盛的收成，我们不知道。所以他说你就是把粮食撒在水面上，日久必能得着，那是神的法则，神的属性，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性情。再过500年，当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多年悖逆神，至终神把他们交予在外邦人手中，让兴起来的所谓后巴比伦帝国把南国犹大灭亡，把许多的神的百姓掳到外邦去。在被掳的人当中，神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那个大有权势骄傲的要命的尼布甲尼撒王的王宫里面，摘下了一小株幼苗，我讲的不是植物了，是一个人，那个人叫但以理。如果你熟悉圣经里面但以理书的故事，十几岁的孩子被掳到外邦去，可是当尼布甲尼撒要从这些被掳的年轻人中间挑选一些长得好看、健康、有聪明、懂事的人的时候，他是其中一个被选上的。巴比伦王给他许多的训练，为了让他能够在他的国中有用。 他不知道这个人里面有另外一个东西，将要比他所有给他的训练都更有征服力，都更有力量塑造这个孩子。我想但以理从年幼他就有这种种子在他里面，那是神放在他里面的。神把正直、忠诚、智慧放在这年轻人里面。我多么盼望我们中间的年轻人，神也把像给但以理的东西放在你的里面。那个比巴比伦王给你的东西，我的意思说给比这个世界要给你的东西伟大多了。你要知道但以理很认真的学巴比伦王给他的东西，你也应该这样。可他里面有另外一个东西，神所放的正直、忠诚、智慧在他的里面。就因为这样，神那给一点东西嘛，对神来讲种下的这一颗幼苗。可是你知道就因为这个幼苗，他生活在大有权势的当时世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巴比伦王的身旁，使得那个骄傲的很的尼布甲尼撒王不能为所欲为，你知道吧？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都受这件事影响。这是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神只要给出一点东西总是不会突然返回的，一定要认识这个事。我给大家看一处经文，以赛亚书55章。以赛亚书55章讲到这一件事。以赛亚书55章第十节、第十、第十一节。以赛亚书55章10、11两节，来，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后面提到很多的丰盛喜乐，好像在重塑当年神创造，差不多就是像这样。可是现在他不是在创造这个物质的世界，他在创造更伟大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借着他说出来的话，当有人领受，好像让种子栽种在他们心里的时候，将要成全，多么奇妙的事。神只要给出一点东西总是不会突然返回的。你知道神在世上给出各样的东西，对不对？比方大约250年前，在奥地利的 Salzburg， 你们知道奥地利什么地方？奥地利跟澳大利亚是不一样，澳大利亚是澳洲 Australia， 奥地利是 Austria， 对不对？就是维也纳了，维也纳是它的首都哈。另外一个城市叫 Salzburg。 我们前几天我们有一对夫妻从那里来跟我们在一起几个礼拜，他们就住在 Salzburg。 250年前，奥地利的 Salzburg 有一个家庭生下一个男婴。我不知道神是在怀胎期间，还是在出生的时候，还是在什么时候，神就弹了一点东西在那里面。对不起，这是比较像卡通影片的做法。反正神放了一点东西，给出一点东西。我们在神话故事里面称它叫做 muse，M-U-S-E。你们知道这个字吗？缪斯。这个包括了科学、艺术、音乐，什么都可以放在里面。那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东西。他放了一点缪斯在他里面。你知道我在讲谁，对不对？莫扎特5岁就会开始作曲，很年轻，大概11、12岁吧，就成为有一个好像一个教区的，他不是首席的音乐家，类似这样。其实他只活了35岁而已，很短的年日，可是他写出来的音乐一直到现在无人能比，对不对？ 神给出各种不同的东西，塑造成今天这个世界的样子。我出生的前两年，美国的汽车城底特律，你们知道 Detroit、有一个很平凡的黑人家庭，也诞生了一个小男孩。这一次神用左手弹另外一个东西在他身上，我不知道那算不算不平凡的特质。他自己说那是什么特质，就是他的眼睛跟手的协调特别的好。你听过这种特质吗？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很能够说明这个。他长大以后，不知道在读书的时候还怎么样，已经蛮大了，他才第一次打乒乓球，是同学在打乒乓球，要他去打，所以他根本不会打，听他们说怎么打，看一看，然后拿起乒乓球拍，一上场，所有的人都打输他，因为他眼睛跟手的协调非常的好。显然像我就没有这种神没有弹这个东西在我里面。我年轻的时候，我总是乒乓球总是打不好，明明觉得这样应该会进去，他就是不进去啊，就会跑到桌子外面或者被网挡住了。可是他不是这样，不过他没有发展成为一个乒乓球国手，神使用他另外一个方面，影响了无数人的生命，应该说，挽救了许许多多的人的性命，特别是小孩子。他是美国有名的一个医院 John Hopkins 医院在华盛顿的北边 Baltimore 那里，他的脑神经外科的主要的医师，那个黑人 Ben Carson， 有时候我们提到他的故事，他神给他的那个灵巧的手跟眼睛的配合，他做一个最不容易的微细的动作。他曾经是第一位把一个后脑勺连体婴分割成功的人。很有意思，对不对？我刚刚讲的神放的东西其实很平凡，不是吗？我不知道神放一点什么在你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东西的。有一个年轻的基督徒，有一天放学的时候，高中时代吧，好像他看见一个同学里面一个平常不太跟人家来往，他也不太熟的一个男生，一个同学手上不知道为什么拿了一大堆东西啊，书啊，还有一些里里口口一大堆东西，然后就不小心掉在地上，就撒的一地都是。虽然他平常不太跟人家说话，也就是我们有的人就不太会打理他的这样的人，可是这个年轻的基督徒，他过去不但帮他捡，而且很亲切的跟他说话。那个男孩仍然没有太搭理他，可是他还是这样做。他并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你知道。过了一两年，在毕业典礼上，那一位他帮他捡书的那位同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而且成为毕业生代表致答词。他在上面，他提到那一天发生的事，他说那一天我已经忘了他发生什么事，家庭还有什么事使得他为什么拿一大堆东西，因为他把放在学校的东西全部都整理好，要带回家，要分送给别人，因为他准备那一天准备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只因为这个年轻的基督徒过去帮他捡东西，而且最主要是跟他亲切的说话，使他感受到人生还有另外一面，而打消了自杀的念头。所以我们都可以做类似的事，你知道，在我们四周里面，你并不知道你所做的可能会怎么样。我们可以跟神一样，做一个给出去的人，一个善意的援手，一个亲切的微笑。你知道，一个善意的援手，一个亲切的微笑，在人类过去的历史里面，我相信曾经发展出许许多多奇妙的故事。我觉得有可能是一百万计的，但是这些一大半 可能都没有留下明确的记录，因为很少人去做这种统计。嗯，因为那好像是很微小的事情，有的时候一个本来要自杀的男孩后来没有自杀，除非他后来成为 Bill Gates， 否则我们不会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不知道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成型的。神伟大的作为常常借着看起来微小的事情，整个合起来就是这个世界的样子。我们可以学习跟神一样给出去，给出去是神的属性，那我们也养成这样的属性吧。我请大家读一段经文，《使徒行传》20:35。我们今天多读几处经文，《使徒行传》20:35，这是保罗临别之前给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的话。这句话是圣经里面有名的话，世界上很多人讲这句话，他们并不知道这是出于圣经的。35节，一起来读：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吃比受更为有福。我讲的是最后一句话，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吃比受更为有福。其实我不知道保罗是从哪里听的主耶稣的话，因为圣经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其他的地方提过主耶稣讲过这个话。我们知道保罗并没有在耶稣道成肉身，以肉身在地上的时候认识过耶稣，他是后来主已经成全救赎复活升天以后，他以一个迫害教会的一个身份在路上遇见耶稣，扭转的是他的生命。我不知道是主给他的启示，还是他从那些亲自认识过耶稣的人听到的，只是刚好这句话没有在别的圣经经卷里面记载。我想到无关紧要，我想保罗应该是诚实的说的，我们应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吃比受更为有福。所以要养成给出的习惯吧。可以给出什么呢？善意的援手，一个甜美的微笑，有的时候给出称赞蛮好的，对别人的称赞，对别人的肯定，养成这个习惯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我讲的称赞不是指着你看着一个孩子说好可爱哦，或者说你的孩子好聪明哦，那些都是假假的称赞，因为你可以一转身就把他骂一顿，笨蛋，对吧？多半的孩子都从他的父母听过好聪明哦跟笨蛋两个形容。我发现当我想要养成无论对谁都能够说出正面的话的时候，对我的生命有很大的造就，因为我一定要让我的话说的是真实的，那就我需要培养自己常常正面的去想事情，我特别值得人。我喜欢有的时候一个朋友打电话来讲一讲电话，说我很高兴听见你的声音，我希望我讲这个话不是场面话，放下电话说那个家伙是很讨厌，那没有意思，对不对？可是我要能够一个忽然打电话来，也许有一段时间没有想到的人，我要能够跟他说我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我觉得那意味着我们的心应该是这样的，不是吗？你会操练让你的心是像这个样子，养成这个习惯吧，称赞人肯定人的习惯，养成饶恕的习惯，放手，那个是很像神的一个地方，你知道饶恕是神的属性，他的特质之一，是他生命的特质，所以饶恕不是看那个人配不配，不是的。如果看配不配，像我们都得不到神的饶恕，我们哪有什么地方配得饶恕了？可是那是神的属性，那我们也学习这个。有的时候在发动事情的时候跟人家说没有关系，是一种尊贵的行为， 特别你是站在比较高的位置上面，我的意思说也许你是父母，你是老师，你是一个领袖，你是一个主管等等，你下面的人犯了一个错或者怎么样，你跟他说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尊贵的行为，这比你斥候他尊贵多了。嗯，给出去当然包括金钱嘛，对不对？嗯，当人有需要的时候，我想到十八世纪英国那个约翰威斯理，他读牛津大学 Christ Church College 的时候，他们跟几个同学相约组成了一个 club， 后来人家戏称他们叫 Methodist， 就是他们方方正正的什么按规矩来，后来他们蛮喜欢这个名字的，所以又自称 Methodist。 今天 Methodist 已经不是一个 nickname 一个绰号了，是一个教派的名字，叫做卫理公会，对不对？其实他原来不叫卫理公，叫寻道会，因为他们凡事依循神的道来做。其中一件事，他们读圣经发现神很看重眷顾穷人，所以他们就做这一件事。他常常会去探访病人穷人，你知道他自己并不很没有很有钱，因为卫斯理跟他的兄弟查理卫斯理两个人是出自牧师家庭，他爸爸蛮穷的，一个穷牧师，至少有两三次因为欠债被关在监牢里面，不是犯罪了，所以他们不是出自有钱的人家啊。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没有节育计划，生了19个孩子，可是还是想办法记住人。我曾经去过牛津大学，我进了对纪念他的教堂，因为他是他们最杰出的校友之一，整个影响了英国的历史。在那里他们会有一些东西资料，其中一个是他们给我们指出当年约翰威斯理走哪一条路去探访病人跟穷人的那一条路，在校园里面。他总是这样慷慨的给出去，当然他不只给出金钱，后来他成为牧师，他把神的恩赐给出去，把福音给出去，付代价，这样给出去的结果塑造了伟大的寻道运动，改变了正在从封建体制走向民主体制的英国，彻底的改变它。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英国从封建体制走向民主宪政没有经过像法国大革命那些悲惨的过程，跟寻道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嗯，因为他们改变了人的心。还不只是这样，他带出来的影响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了下一个世纪，19世纪，在教会历史上称它叫做圣洁运动。我们今天有不少古典的书，或者有一些伟大的讲员，他们留下一些东西给我们，很多都出自那个时代，而且出自那个运动。在美国称它叫做圣洁运动，在英国有一个跟圣洁运动有关系，叫 Keswick Convention， 叫开西聚会。穆安德烈，你听过开西聚会的讲员？我们有一本书叫做《天国的律例与法则》，那个作者是开西聚会的讲员，《信徒快乐秘诀》的作者，开西聚会的讲员。而且事实上，这个19世纪的圣洁运动塑造了，很多人相信塑造了20世纪初的五旬节运动。而所有这些，其中一个伟大的影响，就是兴起了许许多多的年轻人，放下他们在西方舒适的生活，有的时候事实上是很大的财富或者是名位，到非洲、到东方、到中国来宣教。这些派出去的宣教士，把亚洲、把南美洲、把非洲翻转过来了。这是神的属性，他给出去，而且留心的让这些不会突然返回。他种下的东西将要像物质世界的创造一样， 加上他大能的浇灌，要成就何等奇妙的事。所以让我们学习像神一样给出去。我们快要讲完了，我们给神也会给我们，你记得这个话吗？这是主耶稣说的。也许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一起来读：你们要给人，就必要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你给出去，神会给你，再给你，让你可以更多给出去。那因为你更多给出去，你就会从神更多的得着。不过你给出去的有可能是金钱，神给你的不一定是金钱。我绝不允许你说，哦，你多给出去钱，神就会使你钱越来越多。对不起，今天有个牧师这样教导你，不要再听他的。神没有每一次这样做，有的时候神这样做，神没有每一次这样做。可是神给你的一定是比金钱更宝贵的多的东西。我喜欢讲一个故事，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时候，因着布道家穆迪在英国大学生中间传福音，有一个年轻人信了主，而且献身要到中国去。那是当时轰动整个英国社会的事，因为他是英国板球队的第一把交椅。全英国板球一直到今天是英国的最热门的运动之一，对不对？板球英文叫什么？ Cricket 是吧？可是他放下他大好的前途到中国去宣教。他一生去了中国、印度、非洲三个地方宣教。他到中国去了一段时间以后，收到一封信，好像他爸爸去世大概，所以留下一笔遗产给他，很多钱，好几万英镑。那个时代好几万英镑比现在好几十万，可能几百万英镑还多，所以很多钱。他拿到那些钱以后，那就写了一个安排，他处理财产必须经由英国领事签名才算数哈，所以他拿给英国领事签，英国领事看到就给他签。他这个以他的名望跑来中国宣教已经很疯狂了，还这样做，因为他除了留下几千英镑要给他太太以外，其他全部都奉献出去。其中他把其中的两万英镑分成四份，他还有一些零碎。五千英镑他给了在印度的救世军，因为他说他的父亲是在印度致富的。他用五千英镑给了在伦敦做孤儿工作的 George Miller， 他把五千英镑给了在东伦敦一直到现在还是很比较落后贫穷的地方，在那边做福音事工的 George Holland 弟兄。最后的五千英镑他给了带他信主的大布道家穆迪，希望穆迪能够在印度开展一些福音事工。穆迪是一个布道家，可他不太像是做差会的工作的人，大概他没有做成功，所以穆迪就对自己说，我没有办法在那里开展事工，那么我来设立一个学校训练两个工人去那里好了。我很喜欢这些人，他们说话是这样说的，不像今天有的一说你计划了就说得很大声。你有没有听见我刚刚说什么？那是穆迪说的，他说我办一个学校训练两个工人到印度去。他办的学校叫做穆迪 Bible Institute， 在芝加哥，一百多年来训练了无数的工人到非洲、中国、亚洲很多的地方。那些钱如果他去用可以用很久，可是用在这里有价值多了，对不对？可是神最伟大的给是把他的儿子给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道成肉身来成全救赎。那是圣诞节的故事，发生在伯利恒那个夜晚，奇妙的故事，今天成就了何等的光景。 今天全世界多半的国家都用那个婴孩出生的年份来做纪元的开始。就我们讲过，三分之一的人，世界上就是超过20亿的人口，宣称是向基督效忠的。这个给就是这样继续传承下去。我过去一些年日经常每一年一两次到欧洲去，其中一个我多半都会去的国家是比利时。我差不多每一次去比利时，他们在卢汶有一个聚会，总是会有一个晚上要我去，有一些学生讲到卢汶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城之一。卢汶大学听过吧？有一段时间那个聚会，他们借用一个教堂在那里聚会。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在门口看见一个雕像，黑黑的雕像，来看一看，我就发现那个雕像是里面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就是天主教有一个修道士，一位弟兄，后来人家称他叫做达米翁，这个人，这个比利时人，他在年轻的时候自请到夏威夷的一个岛上服侍，那个岛是里面专门住的是麻风病人 lepers。他在那边服侍了十几年以后，有一天他洗澡的时候，他烫伤他的脚，却没有感觉。他发现他自己也染上麻风，麻风并没有那么容易传染了，不像以前的认为，可是他还是感染上麻风。那个之后，那些麻风病人跟他的关系就更好了。他继续留在那边服侍，大概5年以后他去世，他被埋葬在一棵树的下面。那个是他16年前出抵那个岛的时候，没有人接待他，他睡在那棵树下，就是像这样。那个给，从神把他的儿子给我们到现在，那个给一直在持续下去。你不知道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成型的，那是神这个伟大的属性给出去，撒种这样成型的。有的时候这样，像那个神父他给出去好像没有什么亮丽的成果可以呈现出来，可是100多年来许多人受他的心灵的，受他的感动而把自己献给神，进而成为更多的人的祝福。那就是神的做法，神的法则是他的属性，不求短期获利跟成果。这跟这个今天这个时代很不一样。神知道他只要给出去，把粮食撒在水面上，日久必能得着，他口所出的话必不会突然返回，这个世界将变得不一样，神的果也就是这样发展开来的。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74首。